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我盼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啊。上个礼拜呢，我又讲到健康长寿的应许，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如何领受超自然医治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呢，医治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之一。那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当然希望是永远健康，永远长寿，但有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有攻击，会有搅扰，会有一些各种因素造成的一些症状，我们说身体的疾病仍然是存在的啊！你现在不是神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你是基督，你是神了、啊，你不会生病了，但是别忘了你还是在这个肉身当中，所以我们仍然会面对挑战。所以上帝借着耶稣给我们医治的应许，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如果人都变成神了，都不会生病了，那医治的应许也没有用了，对不对？很显然我们在地上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我们的身体也会面对挑战。那这个时候如何领受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医治的应许，那这是今天这一期的信息要跟大家来探讨的。长话短说，我们讲几个方面啊。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神要医治我们，疾病不是来自神，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建立正确的神学观。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生病，不管这个疾病最后翻转，哎，甚至带给你更大的祝福等等，我们今天不谈这些角度，我们单单从神的旨意来说，神就是不希望你生病，因为上帝就是你的天父。没有一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的，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啊？没有。你爱他，你要管教他，你要纠正他，但你绝对不会希望说落一个疾病在他身上啊！你不听话，为了让你谦卑，让你得个癌血病，然后最后让你好了，你就学谦卑了。有父母会冒这种险吗？啊，因为你不听话，然后让你得个癌症，然后让你学习顺服，最后你得医治了，你就顺服神，跟随神，会有这样的父母吗？除非是变态的，对不对？除非是扭曲的，不会有这样的父母。父母的初衷当然希望孩子好，但永远不会把疾病加在孩子的身上。当然有人因为在疾病当中他信靠神，上帝能将万事相互效力，没有问题，他能把撒旦对你的攻击最后成为上帝给你更大的祝福，没有问题。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神的初衷就是要我们生病让我们去得更大的祝福，这个两个关系是不一样的。OK， 所以神永远不是希望你生病的，神希望你一切安好。就好像你的车子撞了但最后有保险保险把你撞坏的地方修好了，把你另外的地方也顺便修掉了，然后你说从此得出一个结论，我开车就要乱撞，这个逻辑是有毛病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 OK， 就好像说我犯无论犯多少的罪，神都已经赦免我了，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绝对不是因为神都会赦免我，我就要犯多少的罪，那就是撒旦的思想，那是错误的逻辑。阿们。虽然你感冒发烧了，最后你好了之后，你比原来更强壮，但你绝对不会说，那我故意的感冒发烧，好让我变得更强壮，有没有这样的人？傻瓜，对不对？正常的逻辑不会有这样的逻辑。所以不管是因为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今天首先讲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圣经的真理，一个神学的真理，就是神要医治我们，疾病不是来自于神。传统的教导很多时候会把疾病认为是神的管教，或者是认为神化了妆的祝福。 No， 神不会把疾病加给他的儿女，就像做父母的你不会把疾病加给你的孩子一样，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绝对的真理。下面我们从圣经来看啊，来注意三个地方的圣经是怎么称的啊。第一个地方呢，圣经称疾病为什么呢？魔鬼的压制。使徒行传10章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圣经称疾病为魔鬼的什么？压制。所以疾病不是上帝的祝福啊，疾病是魔鬼的一种压制之一。第二个地方呢，圣经称疾病为什么？掳掠。大家记得吗？约伯失去了一切财产，最后也失去了健康。然后呢，圣经约伯记42章第10节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使他得修复得医治。然后这个苦境呢，原文做什么？掳掠。所以失去财产是魔鬼的一种掳掠，失去平安是魔鬼的一种掳掠，失去健康也是魔鬼的一种掳掠。它不是上帝的祝福，它是坏的，它是不好的，它是掳掠，我们要把它夺回来。阿们。第三个地方呢，主耶稣称疾病为什么？撒旦的捆绑。那个女人弯腰弯了18年啊，驼背驼了18年，然后耶稣医好了她，使她直起身体。然后耶稣怎么说？来，路加福音13:16，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所以疾病是撒旦的捆绑，疾病是撒旦的掳掠，疾病是一种压制，疾病让你没有自由，疾病让你失去平安喜乐，疾病让你容易去抱怨神，去误解神，去误会神的美好。所以疾病不是从神来的。那圣经呢讲得很清楚啊，这些都是绝对的真理啊，无庸妥协，无庸置疑，神就是要你健康，疾病就不是从神来的。约翰3:1-2，亲爱的弟兄兄弟，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帝的心愿永远是这一节经文，这幅图画，他愿你什么？凡事兴盛，他希望你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对吧？他希望你有好的工作，他希望你有好的事业，好的明天，好的未来。然后呢，他希望你什么？身体健壮。他没有说希望你永远长生不老，千年老妖，有没有？没有，人最终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希望你活着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在什么健壮当中度过的。上一期我们有分享过，他要你日子满足，主享长寿，他要你老死离开这个世界，你觉得差不多了，你就安然离开了。所以他不希望你活在疾病的折磨和病痛当中，所以他要你身体是健壮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希望你什么？灵魂兴盛。事实上灵魂兴盛在最前面，因为正如两个字嘛，所以这里有三个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的兴盛，这是神的心意。那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疾病，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他的身体已经付出了痛苦疼痛一切折磨的代价。所以今天上帝要你的身体在健康、在平安、在安息当中、在强壮当中。阿们。来看最后的经文，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谁？是耶稣。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不明白啊，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这么的痛苦，这么的难过难受疼痛，很多人认为是他是个罪人，所以上帝要苦待他。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成为罪人，所以他才要受这样的击打和苦待，受这样的痛苦和折磨和煎熬。然后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为我们受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的医治的应许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付上宝贵的代价来的，因他受的刑罚。耶稣受刑罚受了没有？受了。所以你可以得什么？平安。耶稣受的鞭伤受了没有？受了。所以今天你可以得医治。耶稣被打了多少下？有人说是39下啊，因为保罗他说自己被鞭打40，每次减去一，因为保罗是罗马籍的犹太人，可以少打一下，而耶稣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应该是打40下，应该是打40下，有很多人去算啊。那为什么打40下呢，而不是50下呢？有讲究，据说从某一个角度去划分归类，人所有的疾病大概可以分40大类，也就是说耶稣每被打一下的时候，为某一类的疾病赢得了医治。耶稣被鞭打一下的时候，内科得到了医治，耶稣再被鞭打第二下的时候，外科得到了医治，耶稣再被打第三下的时候，妇科也得了医治，对不对？耶稣再被打一下的时候，精神科也得了医治，耶稣再被打一下的时候，就某一类的疾病就得到了医治。所以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 所以以赛亚书是在描述耶稣。忧患希伯来的原文是疾病，痛苦希伯来的疾病原文是什么？是疼痛。那有人说，为什么你可以肯定的说以赛亚书这节经文就是讲到耶稣为我们赢得身体的医治呢？其实这节经文在新约再次被引用，在哪里被引用？当耶稣医好那些病人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就说了自己，以赛亚书指着他自己说的这句话。你看啊，十六节，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在实行医治的恩膏，然后呢，他就引用了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刚才读过的经文，五十三章的经文，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阿们。所以以赛亚书这里描述的就是耶稣为着我们的健康，他付上了一切的痛苦、疼痛、折磨的代价。阿们。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因信称义，在义上活，就是使我们成为义人。然后呢，下面他说什么？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耶稣不只是解决了你罪的问题，使你成为公义的，成为义人，耶稣也要使你在地上所经历的所有的疾病的攻击和煎熬当中使你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为你赢得了一切医治的应许。今天医治是属于你的，阿们。无庸怀疑，无庸质疑，神愿不愿意医治我，神想不想愿意神想不想医治我，我有没有条件得医治？你有条件罪得赦免，你有条件信耶稣得永生，你就有条件，就有资格领受上帝借着耶稣为你预备的一切医治的应许。阿们。注意哦，这里的词是得了医治，不是得医治，不是有可能得医治。得了医治是什么意思？是完成式。得了医治指一定完全，已完成式，完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怀疑，不需要担心上帝那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如何领受的问题。阿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主啊，求求你医治我，你这样祷告好像就是在反问，你有可能不愿意医治我，所以我求你对我好一点，医治我。其实这样的祷告并不完全符合圣经，医治应该是直接领受和宣告出来，因为他是完工的，已完成的。阿们。主啊，求你医治的，你要说主啊，他已经得了医治，宣告他已经得了医治，斥责症状，命令这些疾病离开他的身体，应该这样是符合新约的祷告。阿们吗？好，那今天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所有人都会得医治吗？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耶稣时代呢，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得医治。你去看一下，我跟大家来列举几处经文啊。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多少？医治临到多少人？一部分吗？是全部，是全部。下一处经文啊，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的医治是多少？全部，一切。再来看一处啊，使徒行传五章十六节，使徒时代也是如此，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从圣经来看，只要我们领受得到的医治应该是全部的。那问题来了，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拿教会，我们地上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包括屏幕式的恩典教会，你觉得他得医治的是全部吗？肯定很多人没得医治。那问题在哪里呢？我在上一期的信息当中给出一些答案，不是神愿不愿意医治你的问题， 医治的应许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毋庸置疑，而是我们领受学习的过程的问题。阿们，是我们领受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也在成长。医治其实是一个奥秘，某个角度来说，信心也是个奥秘。我们没有得到，不代表着神不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学习成长。来看几处经文啊，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啊，看到这节经文，我们就明白，不是因为神不给我们，包括约书亚，约书亚是很厉害的，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连约书亚都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我们呢？很多时候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有些真理我们还没有进入体验，不代表的真理有问题，那只是未得之地，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圣灵带领我们向前。阿们。在传统之下、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我们的医治已经是比较轻松的领受了，但是我们对恩典的认知也还是有限的。不是说恩典没有用，或者说啊恩典搞来搞去这样，是我们的认知还有限，所以还是需要神继续带领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至少理论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医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是多少人得医治？全部。传统教会有一种观念啊，是错误的观念，他认为是神的旨意是要某一些人得医治，某一些人不得医治，区分开来。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神应该是要所有人得医治，而有一些人领受到，而有些人没有体验领受到，我觉得还是领受的问题。 OK， 那领受的问题呢，有时候也讲不清楚，为啥呢？它也是个奥秘。你看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说，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保罗说他自己对真理的体验和认知很多时候也是有限的。什么时候就完全知道了呢？等到完全的到来，就是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就真相大白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去想，方言祷告。阿们。方言就是说各样的奥秘，不要困在想不通的事情上，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走的。你不要说啊，我看见某一个人很热心很虔诚的爱主，最后他也没得医治离开了世界，从此我就软弱了，我对神的医治，我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我产生了怀疑。 No No No， 你还是要继续向前走的，弟兄姐妹。神有一天会给你满意的答案的，神绝对会给出你意想不到的答案。你不用管，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本分了，你该祷告祷告过了，你该宣告宣告过了，接下来就是主权交给神，我还是要继续向前，继续向前。啊，你不要说啊，神啊，我怎么你不祝福我，我怎么做生意又亏了，亏了就亏了呗，继续向前呗，哈利路亚，阿们。就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不明白的，难道我们就停留在那里吗？弟兄姐妹，你每天吃饭的时候，米饭里面有什么研究明白了没有？吃了再说，你还是要吃的，你的认知有限，但还是要去继续向前。 OK， 手机你每个人都在用，我看你都玩的挺好的，里面的构造、里面的结构、里面的原理说给我听听，但不影响你使用啊，能打通就打呗，打不通换着打，再打不通换一个，你还是要继续向前。你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手机研究明白了你再去使用手机，你也不是要把这碗米饭的成分去研究明白了，公式都列出来了，什么占多少什么占多少，然后你再去享受它。 No， 你还是要先能用就用，然后呢继续向前。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阿们。 OK， 好，那现在下面我们来谈关于医治的第二个领域啊，医治是白白领受的，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医治的领受产生一些负担和压力，是因为我们给医治发生设置了很多条件，明白吗？是律法，有时候真的要颠覆你的观念，颠覆你的观念。其实医治是完全的恩典，但我们人啊，从亚当犯罪之后，人里面就是会有律法的，哪怕不信的人他的潜意识里的状态 也是律法。啊，就拿小朋友来说，他在学校里坐在课堂里，几十个小朋友都坐着，突然之间老师点名，某某人，王子涵啊，如有雷同，纯属小孩啊。他一下子他会愣一下，他以为是啊，老师怎么了？他肯定会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我要挨批评了？他里面的定罪律法是关你信不信耶稣还是大人小孩，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老师是要鼓励你，你做的真棒，给你一个赞。他本来是以为要挨骂了，你就好像我开着车经过红绿灯的时候，交警一朝我招手我就害怕啊，是不是压黄线了，刚刚是不是超速了，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有可能交警把冲着窗户摇下来，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驾照有问题啊，或者我的车什么五条违章了，或者我刚才哪里开错了，我打喇叭了，或者我超车了，我变道了什么之类的啊，闯红灯了什么之类的。但是非常有可能他窗户一摇下来的时候，感觉你今天这套衣服挺漂亮的。我们的逻辑不会想到这种感觉，我们想到的都是坏事发生。啊，你是个良民对不对？你是良民，真的楼下警车停在你家门口挺久的，你就觉得有问题。警察不应该是保护你的吗？你害怕啥？你看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小孩子在那里哭不听话，警察来了啊，警察来了。警察是坏人吗？你这个什么律法的思维？警察是来保护我们的，警察是我们的帮助。可是你发现你教育小孩子就是你再不吃饭警察来了哦，对吧？哦，外面有狗啊，有猫啊，猫狗有那么不好吗？你就是啊，有老虎啊什么的，你天天就是，你发现都是人，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是在律法传统的教会的教导下嘛，你律法更严重，中毒深更深，对吧？晚期了都已经到，那哪怕你没有神的人，不信耶稣的人，第一反应他也是律法，就亚当犯罪之后。这个良心已经放在人的里面，认为没有无条件的恩典了，都是要交换的，都是定罪的。亚当犯罪之后，其实神在伊甸园里呼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但他第一反应是什么？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上帝没有说要惩罚他呀，就是犯罪之后遗留下来，所有的人都会有律法。你信不信哪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在家里睡觉啊，半夜当中突然之间有一个光照在他的房间，有一个声音说，某某人某某人，我是上帝。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哦，祝福我 my god， 我好爱你。他会不会这样？不会，他第一反应就是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请你饶恕我，请你原谅我，我罪该万死，小人罪该万死啊，请你原谅。你真的对吧？或者啊，不，我们不要恶作剧了啊。或者风黑月高啊，在那个小胡同里，你看见下面有人经过，然后你装作那个声音，我是神，大有鬼啊！跑跑，他为什么不第一反应说啊，你是神啊，你祝福我吧？人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第一反应都是。定罪律法有条件不配受惩罚，真的，你可能觉得恩典听的蛮多的，但很多时候你还是某种程度上没有达到那一种白白的恩典是完全领受的。医治这个方面的教导也是一样，我有时候身体有症状的时候，我都感觉是不是我最近懒惰了，最近不够火热，状态不好了，我都会有这种想法。弟兄姐妹 OK， 好，医治是白白的啊，这是我今天第二部分要教导，会帮助你更好的领受医治的应许。真的，这种恩典的思维从你里面建立起来之后，会让你更多看到不可思议的恩宠的运行和发生。魔鬼呢会给你一些思想说啊，因为你以前犯了罪啊，你有很多的软弱，你忽略了你的身体啊，有时候真的我们都是有定罪的啊，我有时候胃不舒服，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吃早餐，主啊，我懒惰，我没有起来晨祷，所以导致我胃痛。我三餐这个不准时。哪一节经文告诉你说一定要吃早餐？ 哪一节经文告诉你说一定要起来晨祷，我下午祷告睡醒了再祷告不行吗？但你就会有这种自我责备的感觉。其实我见到大家都有点愧疚，我最近晨祷的频率有点低。但是谁说这个要成为愧疚啊？但是你有时候就是会有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律法，对吧？你忽略了你的身体啦，真的，我们有时候有一个症状出来，我们第一就是会责怪自己，哎呀，都是我那不好好照顾自己，哎呀，没有好好的准时作息时间啊，吃啊等等，注意饮食啊，注意这个那个的。圣经没有说你什么不能吃，圣经说凭着信心领受，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阿们。所以呢，这些观念都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给大家一些挑战性的观念啊。其实你看耶稣时代的医治啊，圣经说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只要来到他面前领受的人都得到了。我就不相信这些人当中没有罪人，肯定有罪人，肯定有对父母不孝顺的，肯定有沾染各种恶习的，肯定有离婚的，肯定有，但不影响他得医治。但是在传统观念里面，你认为你肯定有罪还没有悔改，你要先悔改，你要先认罪，偶像先处理干净啊，罪有没有认清，有没有保持顺服神的状态，你够谦卑吗？你最近还是骄傲了啊？你够不够虔诚，聚会多不多？我们会设置各种条件来判断说这个人能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医治。可是你发现耶稣在地上医治的时候是无条件的，所有来的都得到了医治，一切啊，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你会很有趣，发现很有趣啊。所以记得当时哦，都是罪人哦，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这个非常颠覆基督教的观念。基督教大部分的牧师，包括灵恩派的牧师讲医治，就是告诉你，就是圣洁的人，他会告诉你说，很多时候疾病产生是因为犯罪的原因，是不是？我们都这么认为的嘛。看旧约都是这样子嘛，以色列人违背律法了，然后就犯罪了，对吧？然后就有问题了。但是你发现当时耶稣医治的这些人当中都是罪人，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四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些得医治的人都没有认罪。我今天挑战你，四福音里面耶稣很多医病赶鬼，如果你能找出一个故事是因为那个人认了罪之后他得到医治，有奖。没有，他们都只是领受了就得到了。可是你就去发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生病了第一件事情要去审查自己，省察自己，对不对？先要罪认掉。事实上你发现四福音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认罪他然后得到医治释放的，没有，都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你就看到医治白白的领受了，医治发生了。只有一个地方耶稣不信神迹，圣经说是因为他们不信。马太福音13:57，他们就厌恶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族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不是因为那些人还有罪，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不领受，所以耶稣就不行神迹。得医治和认罪无关，和除偶像也无关，和砍断家族咒诅也无关。得医治是单单因为恩典，你有没有罪都不影响你得医治，你的道德跟你得医治没有任何关系，你的个人状态跟你得医治没有任何关系。 OK， 和除偶像也没关系。我们都把偶像举得很大，哎呀我吓死我了，刚才地铁里有个和尚有个尼姑，你吓干嘛呀，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么认为嘛，我被攻击了，我看见一条龙，好笑，对不对？这你跟这些根本都无关的，弟兄姐妹，和什么所谓的砍断家族咒诅啊，这个也是灵恩派很强调的，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下面举一些例子啊。我们以前都认为人很圣洁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其实我们随时都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就看你愿不愿意，就看你有没有去注意到。罪人也能听见上帝说话，上帝也对罪人说话。比如说该隐，上帝不是对圣洁的人说话，上帝也对罪人说话。 该隐杀了亚伯之后，来看创世纪四章第八节啊，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然后呢就把亚伯给杀了，杀人犯，还没有认罪的杀人犯，还没有悔改的杀人犯。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还跟上帝顶嘴。他有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有没有？所以你状态很不好，最近都不去跟上帝说你最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去。其实该隐也是活在恩典下，虽然他犯罪，他是个杀人犯，他是个罪人，但是他还是可以跟神面对面的， OK 吗？你看着电视，圣灵想对你说话，我不要听，我要追剧短剧。所以关于听见神的声音，不要给他设置条件，随时随地我们的灵都是能够感受到，能感应到神的心意，神如何带领你，只要你花点心思去感应感受一下，因为你有真理的话语，然后你的心是很敏锐，能感受跟感应到的。屏幕是说啊，他说一个教导，他说在恩典下，你要常常意识到你罪得赦免，这样你就很容易感应到神在你心中的带领。为什么呢？有一节经文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的面。什么是清心的人？早上不吃是清心的人吗？什么是清心的人？就是你的良心被宝血洁净了，你就随时能够感应到神对你说话和带领。所以他讲到，他说罪得赦免的教导是要一直讲，我们需要不断的那个尘土被洗净，我们要一直在这个罪得赦免的启示的真理当中，我们的良心就被洁净了。其实我们与神是零距离，是面对面的，阿们，就这么简单。在挑战你啊，没有跟随耶稣也不咋地，忘恩的人也能得医治。来看啊，十个长大麻风的，主耶稣怎么说？来，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十个得了医治，只有几个回来？一个回来，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说，这人是啥？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有没有得洁净？有，不聚会的也得医治，对吧？得了医治之后再也不来的也没问题，不影响他得医治。忘恩的人也得医治，医治完全就是白白的恩典，你学会领受就得到了，跟其他的条件没有任何关系，好吧？ OK， 就像一个富豪，他说今天发面包发大米，对吧？发蔬菜发鸡鸭鹅，只要你拿就行了，跟你道德没关系，跟你是男的是女的没关系，跟你是谁没关系，只要他说了来，那你就来，就拿走就行了，只有一个条件，领受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如何正确的领受方式。所以医治就是领受，没有任何的条件。然后我再挑战你啊，甚至被你神对抗神的人都可以被圣灵触摸。圣经在哪里？你看一下啊，扫罗要害大卫，对不对？扫罗打发很多人去，要去捉拿大卫，害大卫。然后呢，在路上，刚好撒母耳在那里聚会，带领一群门徒在那里圣灵的恩膏聚会，结果悖逆神的人啊，跟神对抗的人，结果也被圣灵感动，被触摸了。来看二十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帮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然后二十一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最后扫罗本来要去杀大卫的，拿着枪要过去杀大卫的，结果也被圣灵感动，倒在地上。恩典，恩膏也是恩典，恩膏是恩典。昌孙被那个大力拉已经缠住了，但是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他仍然可以击杀腓力士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要有一个概念，神对你说话也好，圣灵的恩膏在你生命中运行也好，恩宠运行也好，医治运行也好，全部都是恩典，无条件的，白白的。你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 关于医治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挪去了。我们来研究一下四福音啊，四福音里面只有两个人被耶稣亲口称赞是大有信心的，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其实一个是百夫长，另外一个是迦南妇人。记住哦，四福音里面出现了无数人得医治得释放啊，见到神迹奇事的，但只有两个人被耶稣称之为是大有信心的人，一个是谁？百夫长。马太福音8章第10节，耶稣听见就稀奇。百夫长的问题是什么？他的仆人生了病，需要耶稣得医治，然后耶稣怎么称赞他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所以第一个被耶稣称赞大有信心的人是谁？百夫长。第二个呢是谁？是一个女人，迦南妇人。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耶稣亲口称赞两个大有信心的人，一个是百夫长，一个是迦南妇人。那如果我们要从中学习，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看他有什么共同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嘛，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嘛，一个仆人有问题，一个女儿有问题嘛，啊，对不对？百夫长嘛应该是当地的罗马人，然后迦南妇人嘛是迦南地的人，反正这两个人有很多的不同点，这两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信心是他们俩一样，耶稣称他大有信心，但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对，他们不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认罪，没有什么律法一说，他觉得耶稣就是要来医治，要来释放，要来祝福，领受就行了，所以他就这么相信的，他没有任何的障碍。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就相信医治释放只要领受就得到了。所以你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刚信耶稣的人比较多有神迹奇事，为什么？简单。为什么信了很久之后神迹会变少了？大部分容易老油条，发现问题没有？他会挑了，他开始会有一些想法。真的，你如果带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来教会，其实他什么都能接受，他没有那么多律法跟规矩的概念。如果你信久了之后，甚至你都挑，今天同工为你祷告，头都甩一边去，不要祷告，我知道了，我走了，我有事。今天说有一个大的牧师过来为你祷告，我要在前排第一排。事实上神的恩膏都能运行，但你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那个人不行。你都没来听到就打听了，今天谁讲道啊？谁讲道影响你领受吗？但是如果他刚来教会，他没有这个概念，他知道哦，这里有神的同在啊，两三个人耶稣就在这里，那今天已经超过两三个人了，耶稣就在这里啊。他没有很多的复杂的东西吧，新的客户比较简单，对不对？像我做牧师也是一样，我还是喜欢接触新的客户，简单一点。老客户呢也不是说不行啊，像咱们这种优质客户也是可以的，都是成熟的基督徒，对吧？不成熟的基督徒，哎呀，不说了啊。好，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0章第8节，他讲到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行出去？医治病人，死人复活，麻风洁净，鬼赶出去，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舍出去，释放出去？注意啊，这节经文有一个前后，有个因果关系啊。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白白舍去，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白白的得来。我们认为总是有条件的，总是做得不够好，总是要掌握一些特殊的秘籍我才能得到医治。没有，医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的姐妹也分享见证，就是这么简单。使徒时代 医治很多。那为什么今天教会看不到使徒时代的医治呢？首先他天天聚会，我们没有天天聚会啊，他天天聚会，在家中掰饼领受，真闲这帮人啊。今天我们996了，对吧？然后呢，他天天讲恩典。我们今天呢，一个礼拜讲一次，你还嫌多，还不让讲，还又讲恩典。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使徒很有能力，很多神迹奇事，众人也都蒙大恩。记住哦，大有能力和大恩它是连在一起的。屏幕是说，你只管讲大恩，讲洪恩，就是大有能力的彰显。你不要用你的逻辑，用你的人的观念认为说讲恩典有用吗？是不是还得讲其他的？他说其实只要讲恩典，好事就会发生，就是更多的讲恩典，更多的发生好事。所以使徒大有能力和大恩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是我讲的第二方面啊，第一方面关于神对医治的应许，第二方面呢，医治我们有一个概念是白白得来的。那我们来讲第三方面，如果在疾病或者病痛当中决定你领受的医治的彰显的一个关键的要点，就是在病痛中要学习单单的专注神对你的爱。哎，很有意思啊，病痛中我想到神的刑罚可以吗？不行。想到神的严厉有用吗？没有用。想到其他的事物呢？没有用。病痛当中，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有一节经文啊，生发仁爱的信心。也就是说，只有你想到神爱你，这个时候信心才在你里面酝酿领受。注意，任何时候弟兄姐妹，倒霉的时候，逆境的时候，环境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你想要看到突破，想要看到信心的大能运行来领受一切的祝福，只有你聚焦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啊，估计跑进了所有的医院，花尽了她一切所有，一点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注意哦，她听见耶稣的事，然后从后头来砸在人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你发现他听到的是完全恩典，他说我只要碰到耶稣的衣裳，他没有听到说我要捐多少钱我才能得医治，或者说我要做多少的善事我才能得医治，或者说我要改变我的脾气变得有多好我才能得医治，或者说我要先解决我自己啊跟前夫的关系我才能得医治。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或者说我要先解决我跟人家债务经济的纠纷的问题我才能得医治，如果这样的话就设置条件了。他听到的就是恩典，我只要摸到这个恩典的衣裳，只要触碰到这个恩典，他就能让我得医治，没有听到其他的啊，我要先守律法，我要先认罪，我要先倒空自己的罪孽，我要变得如何虔诚，我要参加16次的晨祷啊，我要读半遍的圣经，我要听完小兵牧师50篇讲道，没戏。他只要摸到他的衣裳，我就能得痊愈。结果他就去摸了，然后呢，血源立刻干了，他的灾病就好了。注意哦，首先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到底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什么事？哦，他说27点，他听见耶稣的事。你觉得他听到耶稣的什么事？肯定是好事，坏事的话他一定没有希望了，弟兄姐妹。如果坏事，如果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是姐妹啊，不要勉强啊，能得医治吗就得医治，得不了医治吗也许也是神对你的奖赏，你就忍受忍耐领受完了，好吧。如果他听到的是这个，那他就放弃了，那算了吧，反正随神的旨意吧，他就没有信心继续向前了。 OK， 所以不管我们过去有没有得医治，但我们永远要保持一颗继续向前的信心。哎，算了吧，小明牧师看到我都不愿意为我祷告了，同工也给我祷了28次，朝林18次，吴华姐10次，还有2次，李老师、黄牧师各3次，算了吧。如果这样的话就完了，就没有这个圣经后续的故事了。但是他听到的是什么？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次，我每次来就是， 耶稣就是要祝福我，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 OK， 每次来领受就像第一次一样，就像这次就要得着一样。所以他挤破了一切的头啊，要到耶稣面前。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什么事，好事，好事啊，他没有灰心。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什么怜悯的触摸、慈祥的眼神和医治的手，一定都是好的。他听到的一定是恩典啊，他血肉妇人嘛，如果听到的是你去看看你自己的罪孽有多深重啊，他变得很沉重啊，他觉得哎呦，本身就已经受苦，孩子还是骂我，医生医生都对我不耐烦啊，跑到那个说教的面前，跑到耶稣面前还被他责备一番，那他肯定就不愿意去了嘛，谁愿意听见不好的话，对不对？他一定是听见了鼓励的话，听见了耶稣是好的，无论怎么样耶稣总有办法帮助他，耶稣永远不会离弃他，他听到的一定是这个。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时候他听到的好信息导致他里面的信心被点燃，然后摸了耶稣，医治发生。是什么激起他的信心呢？刚才说过，就是单单听到了关于耶稣有多好，医治是白白的。这堂课他估计偷偷的在门口听了，然后就挤进来要得医治了。任何啊，他没有听到关于任何高不可攀的条件，他听到的是只要相信就好了。有一些牧师啊，怎么说呢，太掌控了。如果你来到他的教会，他会说：“姐妹，你希望得医治吗？神祝福你吗？”先委身，十一奉献放在教会，就设置很多条件。如果这样高不可攀的话，没了。耶稣也没叫他委身啊，弟兄姐妹，顺其自然，对吧？你要加入我们的小组啊，我们才能为你祷告。别误会啊，小组也很好。对吧，委身也没错啊，奉献也是你对神的回应，但绝对不是因为这些条件然后导致你领受了医治，医治就是白白的。所以他听到了耶稣的好，耶稣的爱，他重新燃起，他相信耶稣爱他，他相信他有希望，他的信心就被点燃了。所以今天呢，医治在病痛、在疾病、在环境、在挑战当中，你就是要相信耶稣医治你，定睛在耶稣对你的爱上，耶稣爱我，耶稣帮助我，耶稣理解我，这个会让你的信心在不知不觉当中运行。圣经上有这句话，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意思说外在的条件都不是重点，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是怎么生出来的？信心是仁爱的信心，意思说当你聚焦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在信心里面运行了。所以有时候信心不是说一个感觉，信心有时候有感觉，但信心本身不是一个感觉，我感觉今天打了兴奋剂我很有信心，那其实是你自己的情绪的波动，不一定是信心。甚至有时候信心的运行我们自己都没感觉，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其实这个妇人他只聚焦耶稣的爱和恩典，他都没有关注自己有没有信心，反正听到了他很开心啊，讲得很正面，讲得很积极，他很爱听，他总感觉有希望，对吧？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呢，信心在运行，他都不知道。然后他摸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来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呢血源立刻就止住了，这个血漏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专注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去专注好消息，耶稣爱我啊，聚焦神对我的爱，其实你就行走在信心里了。一起说阿们。所以信心是怎么运行的？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你聚焦耶稣对你的爱，信心就在信心中行走，阿们。所以他听见耶稣的事，听见这些好消息，我们来看啊，所以一直要听福音，听好消息。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记着报福音传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在说我，弟兄姐妹，在说我，小明牧师也是每个礼拜报福音传喜信，我没有传恶信嘛，我传喜信，传好消息，然后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都听从福音，对，有的人也不爱听，对吧？咱就不说他了。 然后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你听什么福音，听喜信，就是正面积极的好消息，然后呢信道信心就会开始运行。阿们。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保罗在那里讲什么？讲福音，讲喜信。然后呢第八节说，路斯的城里做过这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在讲什么？福音哦， Gospel， 学个单词好不好？你的散装英语进展的怎么样？他在听好消息，他听着听着听着，然后他都没有专注自己的信心哦，他只是听恩典听好消息。保罗看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听好消息，听恩典，专注神对你的爱，这是领受医治的重点。所以耶稣每次在医治做医治的服事之前，耶稣会干什么？我们来看啊，耶稣会聚集那些人来清算，好好的清算一下这帮人。不是哦，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先听到，听好消息，下面呢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所以教导一定是在前面。其实如何领受医治，下面牧师还要讲四方面，讲两个小时，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讲。我们先铺一个垫，医治就是这样的简单。那我们如何去领受？记住啊，不是交换，交换是我付出了得到我没有的，领受是我已经得到了，我如何让它彰显出来，让它释放出来，透过神的方式，我能够看见他在灵里已经成就的那个事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彰显和运行出来。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弟兄姐妹，我们举手领受。主啊，我们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无论是身体的医治的应许，健康的应许，长寿的应许，还是财务兴盛的应许，还是在凡事上都可以兴盛，在任何事情上都有神恩宠的应许，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我们不靠自己去领受，我们不靠自己去交换，我们单单的领受耶稣十字架上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来感谢，为着这个恩典我们来感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吼拉嘎巴拉沙哈拉嘎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上帝祝福每一个听见这篇信息的人，让信心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让我们对神的应许仍然带有盼望和期待。就像这个血肉妇人一样，当他单单的聚焦耶稣的爱和恩典的时候，信心在他里面不知不觉当中的运行了。一切的环境，一切的疾病，一切的问题都要看到突破和翻转了。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